安东尼·布林肯在1962年出生于纽约，他的父亲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经担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他的叔叔就是驻比利时的大使。除了家庭的外交渊源，布林肯的海外生活经历亦都深刻影响了他的外交理念的形成，就是布林肯在少年时曾经随着母亲长期旅居法国，他的高中同窗国际危机组织总裁罗伯特马利对金融时报表示，这段经历使到布林肯非常理解美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亦善于看其他国家如何审视美国，这样令到他成为重塑美国的国际信誉的不二人选。布林肯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且在198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法学博士的学位，随后开始在纽约和巴黎两地做律师，并且参与了一些政治的活动。布林肯的外交政策生涯开始于克林顿政府的时期，他在1993年进入国务院，担任负责欧洲和加拿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并且在第二年进入白宫，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成员。在小布殊政府的时期，布林肯转战参议院，成为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会员工的主管，而该时该委员会的主席正是时任特拉华州参议员的乔拜登。从那时候起，布林肯就和拜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早在2008年拜登第二次向民主党总统提名发起冲击的时候，布林肯就是他竞选团队的成员。在那次竞选之中，拜登虽然输给了民主党内的政治新星奥巴马，但是被奥巴马选做了竞选的搭档，最终成功当选副总统。布林肯亦都随之进入了奥巴马拜登的总统交接的团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布林肯先后担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并且在2015年1月上任国务院的二号人物，就是副国务卿。在这段时间里面，布林肯作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团队的核心成员，在回应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猎杀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打击伊斯兰国和伊朗签订核协议等重大外交事件上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布林肯离开了公共服务的领域，创办一家名为 West Exec Advisor 的地缘政治和政策咨询公司。这间公司的业务包括在战略竞争时代管理和中国相关的风险，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活动提供策略的建议。和合伙人还包括目前被外界广泛预测会成为拜登政府的国防部长米歇尔·弗劳洛。在拜登决定第三次向白宫迈进之际，布林肯从这家公司暂时离职，担任拜登2020竞选团队的高级外交政策的顾问。分析人士指出，在华盛顿政策圈里面摸滚滚打数十年的经验，使到布林肯深谙官场的体系以及政治体系的运作之道，这些有助于他在上任初期有效开展工作。此外，布林肯和拜登长达20年的亲密关系，使到他成为拜登在外交事务上线最为信赖的人，这些亦都意味着他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够对总统的决定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务卿。布林肯被很多分析人士称为外交政策上面的中间派，譬如他既对美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持谨慎立场，又多次支持一些被进步派人士称之为干涉主义的海外军事的行动。再譬如，虽然布林肯承认多边国际组织的不足，但又认为美国能够发挥自身效力的最佳途径就是借助这些多边组织，而退出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影响力，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因此，分析人士预测，由布林肯掌舵的美国外交巨轮或者会回归多边主义的航道。布林肯在上任之后，或者以恢复美国和盟友的关系、增强盟友对美国的信赖为首要的事项，并且重返在特朗普时期退出的多边协议和组织，譬如巴黎气候协议、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在政治上更为困难的伊朗核协议。不过，对于是否要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布林肯并不曾作出过正面的回应。毕竟 現有的 TPP 條款被質疑會傷害美國工人階層的利益，亦都受到一些人權和環保組織的批評。自由貿易的概念如今在美國政治光譜的左右端都不受到歡迎，面臨很大的政治壓力。此外，分析人士中認為布林肯會更多地實行以價值為基礎的外交的政策，更加重視人權的議題。《華爾街日報》稱布林肯具有非意識形態化的共識的制度者的聲望，這亦都是拜登試圖在他的政府之中塑造的風格。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如果布林肯上任國務卿，他所面臨的中美關係已經跟他效力於奧巴馬政府時期的不是一樣了，這些將會是布林肯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之一。布林肯今年在9月在 CBS 訪談之中表現中國對美國構成最大的挑戰，他說大家都意識到中國對美國構成了越來越大的挑戰，可以說是他們在經濟上、技術上、軍事上甚至外交上所面臨的來自另外一個國家的最大的挑戰。在如何應對中國這個挑戰的問題上面，布林肯的主張亦都體現出他一貫堅持的外交理念的核心，就是加強盟友的關係，重塑美國的國際領導力，重視民主和人權的推動。首先，布林肯認為應對中國的關鍵是在於加強美國自身的盟友的關係，借助盟友共同對中國施壓。布林肯今年7月在哈德遜研究所的講話之中提到，中國一直以來將美國所擁有的聯盟視為美國的核心力量的來源，而這些正是中國不曾享有的。他批評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削弱了美國的聯盟，尤其是在亞洲正中了中國的下懷。《紐約時報》亦指出，布林肯對多邊合作的重視意味著他或者會花更多的精力來到加強美國和印度以及整個印太地區的關係，並且努力加深和非洲各國的接觸，就是中國正是試圖在這些地區增加影響力。而且布林肯還會好像他曾經表述的這樣，將歐洲視為美國在應對挑戰的時候的合作夥伴的第一選擇，而非最後的選擇。其次，在應對中國的問題上面，布林肯還主張借助國際組織施展美國的影響力，並且提升在國際組織之中的領導地位。他又指出，中國一直試圖在國際組織之中提升自己的領導力，以搶佔美國的利益，而特朗普政府放棄在這些組織之中的領導地位，為中國提供了可乘之機。此外，布林肯強調將民主和人權擺在對華政策的關鍵位置，並且在這些問題上面更有力地回擊北京。他認為全世界目前正是出現民主的衰退，而中國正是試圖利用這一點，因此美國在這個時刻更加需要擔任當民主世界、自由世界的領導的角色。他又說，如果美國在國內復興美國的民主，在世界範圍內首先重振美國和民主國家的聯盟，這些將會為美國的行動奠定基礎。在北京強推香港國安法之際，布林肯誓言拜登政府會對北京侵犯香港人權和自由的行為施加新的制裁。他警告說，如果不能夠挑戰中國在香港侵犯人權的行為，令到中國收到了可以不受懲罰的信號，這樣中國可能認為自己可以對台採取同樣的做法。台灣問題上面，布林肯曾經表示拜登政府會通過曝光北京試圖干預的努力，加強對台灣民主的防禦。今年8月，布林肯在推特上面鼓勵美國和台灣之間加強經濟關係，他說這些將會支持美國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和彼此地區和平和穩定的共同的承諾。早在2015年蔡英文作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訪問美國的時候，布林肯就在美國國務院會見了他，並且安排他造訪白宮。這次是首次台灣總統候選人進入美國國務院總部和白宮。不過，布林肯認為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中對台灣問題的應對就是穩定的來源，屬於美中關係之中的一個成功的故事。未來的美國政府應該恢復這種的平衡。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布林肯曾經表示拜登政府會在一定程度上面比特朗普政府更加積極地參與南中國海的領土的爭端，但是會是從堅持國際法、確保自由航行以外交手段解決領土爭端的角度去出發。在經貿和科技的競爭問題上面，布林肯認為特朗普政府和中國簽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是一場 慘的敗績，未來能夠解決兩國經貿關係之中的系統性問題。未來拜登政府會更加重視中國利用科技加強政府管控的問題，更致力於打擊中國的網絡間諜以及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並且聯合盟友共同制定國際技術標準。他還曾經力主拜登政府積極而且連貫一致地執行美國的貿易法，在必要時動用關稅，並以整體戰略作為支撐，力圖行之有效而非假裝強硬。除了美中競爭，布林肯亦多次表示美中在氣候變化、武器管控、疫情等全球議題上面合作的必要性。今年4月100多名前官員和學者發表聲明，認為中國應對新冠疫情負責，但是同時呼籲美國在抗击疫情上面和中国合作。布林肯就是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之一。不过布林肯强调，美中合作的前提是美国要站在强势地位上和中国接触，这些需要美国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他说这样两个关系就会更多地按照美国的条件而不是中国的条件向前发展。今年9月在美国商会的一场活动上面，布林肯稱美中完全脫歐是一個錯誤，他又表示這些是不現實的，而且最終會適得其反。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